全球黑客組織可能竊取全球數十億人信息。天安門限行，武警巡邏，平在這個時間點後，黨內矛盾爆發，以色列援助菲律賓巡邏機，粉紅網民跳腳，前中國海軍艇長偷渡來台灣被起訴，俄羅斯境內的人民幣貸款大增，借款利率飆升，美韓合作發送對北韓監視衛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5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據洛杉磯時報等多家媒體14號披露，黑客組織 USDOD 可能竊取了全球多達29億人的驚人敏感個人信息。該組織攻擊的公司是一家重要的數據經紀商 NPD， 目前該團伙的一名成員已經將幾乎所有被盜個人數據免費發布在一個在線市場上。根據在佛羅里達州盧德代爾堡地方法院提起的集體訴訟顯示，四月黑客 USDOD 聲稱從國家公共數據公司竊取了29億人的個人記錄。一個網絡安全專家在 X 上的一篇帖子中表示，該組織在一個論壇上向黑客提供出售這些數據的報價，其中包括來自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記錄，價格是350萬美元。上個禮拜，一個自稱叫 Felix 的人話俾該黑客論壇知，佢哋正在提供完整的 MPD 數據庫，包含約27億條記錄，每條記錄都包括個人的全名、地址、出生日期、社會安全號碼和電話號碼，以及別名和出生日期。美國公共信息研究小組消費者監督機構主任麥理表示，如果 USDOD 講的是實話，這樣這次黑客攻擊比之前影響美國人的攻擊要嚴重得多，這個實際上是我們所有人的全部檔案。那當然更令人擔憂，如果人們過去沒有採取預防措施，而他們本應該這樣做，這樣就應該和他們敲響五級警鐘。 NPD 通過電子郵件表示，我們注意到某些第三方聲稱涉及消費者數據，並正在調查這些問題。數據專家亨特表示，這個表明漏洞的全部範圍和影響可能還不清楚，評論認為這一漏洞可能影響到每一個美國人，可能導致身份盜竊、欺詐和其他犯罪激增。據悉這個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數據洩露事件之一。中共政治局成員連日隱身，京城坊間傳言四起，其中包括多種對中共黨魁習近平不利的傳聞，其中包括身體狀況下滑以及與軍中存在不和。14號有北京民眾發布消息指出，天安門附近有大量武警把守，要求車輛限行，並且要求出租車在經過的時候必須將車門車窗落鎖先行，令人懷疑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如此戒備森嚴。 X 平台網友評論說，中共成日疑神疑鬼，亦有評論挖苦說這個是結界破了，壓不住百年腐臭味，怕路人聞到。壓今為止，習近平本人尚且未在公眾面前露面，下一次他可能會露面的時間點在18號，屆時越南新任領導人、越南國家主席、總書記蘇林將會抵達北京，習近平可能會出現在外交事務現場。不過迄今為止，中共外交部仍然沒有確定蘇林是否會見到習近平。日本資深媒體人赤坂明夫在 X 平台表示，從7月下旬開始，有關習近平的傳聞包括中風、病重無法決策、被政變等，由於正值北大河會議期間，同時中共媒體《人民日報》上對習近平的宣傳亦明顯減少。赤坂明夫說，他猜測目前消失的習近平仍然在北大河，他表示在北京做記者的10年間，每年夏天這個時候，中共領導一定會去北大河，並且認為習近平很快就會露面。不過如果習近平真的沒有什麼大事情，這些流言為何能夠廣為流傳？赤坂明夫認為這個是因為習近平的權威現在確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戰， 他舉例說，三中全會之前，中宣部副部長張建春被捉，中宣部在相關會議上提到反對形式主義，亦就是反對個人崇拜，而中共黨媒新華社的大型早稿改革家習近平亦被叫停。在三中全會之後，中共黨媒確實對習近平的宣傳減少，國務院總理李強和公安部部長黃曉雄作為習近平的親信，現在講話中亦開始不提習近平。此版名夫提示說，在1963年上半年，當時人民日報的含毛量降低非常多，原因是1962年7000人大會之後，中共的主導權被劉少奇拿走。目前中國的經濟政治和外交形勢並不好，在古代皇帝要下罪己詔，而習近平的宣傳力度有所減少，亦可能是他自願，亦可能是黨內其他人要求，這個變化確實存在。他猜測說，預計美國選舉結束之後，黨內新的博弈會有結果，中共黨內亦在這裡等待這個結果出現，再有新的動作。而原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姚成在 X 平台發文透露，他認為目前中共軍隊出現了反習的一派人，雖然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近期發文說效忠習近平，但他確實對習近平心懷不滿。姚成發布消息稱，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有部隊從良鄉經過豐台方向進京，應該是駐河北保定的中部戰區82集團軍前38軍。他稱有網友親眼見到軍隊入京，但並沒有公開實際消息來源。他認為張又俠如果退縮，以習近平的性格來說會除了他，等到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國的政局可能會有大亂。而此版明夫認為，現在不能夠說中共黨內有反習勢力，但至少有一群人不希望習近平插手經濟，這股勢力雖然在這裡走強，但是還不足以和習近平的勢力完全抗衡。他預計在今年11月之前，中共黨內各方都會保持低調，等美國總統人選塵埃落定，黨內的權力鬥爭會再次激化。中共政府支持伊朗，引發以色列的不滿。近日有以色列公司公開宣布，將把兩架經過改裝的 ATR-72-600 型海上巡邏機無償援助給菲律賓，支持菲律賓的海上遠程巡邏任務，此舉引發粉紅網民的跳腳謾罵。本月11日，中共外長王毅和伊朗代理外長巴格里進行遠程通話，期間對伊朗表示了支持，還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譴責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遭到暗殺，相關舉動明顯和以色列對立。而在14日，騰訊網軍事第一軍情指出，以色列因為北京表態支持伊朗，以援助海上巡邏機的方式支持菲律賓，目前菲律賓幾乎沒有海上的監控能力，而以色列改裝的巡邏機擁有雷達、通訊設備和情報傳輸系統等功能，對中共海警船隻構成一定程度的威脅，這種巡邏機預計在2025年支付。相關消息發布，一些粉紅網民表示不滿，甚至有激進網民鼓勵加強和敘利亞、黎巴嫩等國的軍事交流，造成更多衝突。但是亦有網友表示，如果中共繼續和西方國家對立起來，鼓勵自己類似的事件還會繼續出現，這次是援助巡邏機，下次不知道是什麼了。一名曾任中國海軍艇長的中國籍阮姓男子，因為非法駕駛快艇進入台灣北部淡水河流域被捕，已經在8月14日正式被起訴。不過台灣檢察官在調查後認定，他的偷渡行為未涉及其他軍事或者國家安全相關犯罪，目前由台灣內政部移民署新北專勤隊收容。阮姓男子今年6月9日駕駛一艘9米長的快艇，從中國福建航行250公里，直驅台北港口而入，引發台灣海防前線失守的高度警戒。落網後，阮姓男子供稱，他因使用通訊軟件發表不利國家言論，遭到中共當局限制出境，先挺而走險，偷渡來到台灣。他表示，我要逃離那裡，我從大陸開船過來要投奔民主， 台灣政府之後確認，60歲的阮姓男子曾經擔任中國海軍艇長，身份較為特殊。根據台灣海巡署信息，過去一年之中，有18名中國人偷渡來到台灣。儘管這些人都聲稱欽佩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台灣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碧玲6月在台灣立法院表示，不能夠排除這個可能是對台灣海防的一種測試。14號台北士林地檢署以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及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中的未經許可入國罪起訴阮姓男子，本刑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並罰新台幣50萬元約15,500美元以下罰金。雖然一開始台灣海巡人員認為阮姓男子偷渡來台灣可能涉及國安犯罪，台灣檢方檢視通聯記錄及定位記錄未發現阮姓男子同台灣人士聯繫偷渡的證據，加上他僅攜帶少量日元和新加坡元等外幣，檢方認定他是獨自一人偷渡來台灣。對於近期中國船隻多次駛入台灣限禁水域的情況，自媒體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的觀點是，雖然不排除有可能是個人他們真的是向往台灣的民主生活，但是呢，在這條新聞裡面我們看到他的背景其實是中共的海軍，中共長期以這種灰色地帶戰略試圖去測試台灣的這個軍事防範，特別是在海域的防範能力，我覺得這個亦不是第一次，而且呢，就是在中共對台海的這個戰略中有一部分就是利用軍民混合這一部分，軍人海軍這個裝扮成比如說漁民什麼之類的，這樣他們可以去滲透，但是呢，我個人還是覺得這一點是某種程度上利用台灣的這個民主政策和法律程序的一些突破口，因為如果說這個人他真正到台灣之後呢，他可以扎根，這樣並無法去確定他真正是為了民主而來。而且就以現在近期的新聞看到，很多時候這些人的用詞他們都是非常相同的，這一點對我來說我覺得也是比較可疑的。另外 David Zhang 也提醒到，還有一點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中共的戰術之一，就是長期利用這種灰色地帶戰略，他試圖可以令人放棄，降低他們的這種警覺感或者警惕感，這樣如果是真的有事情發生的時候，那人們這個反應的速度可能會認為，哦，是不是又是比如說某一個個人行為或者怎樣，那這種情況下我反而覺得是一件壞事，所以呢，人們還是要提高警惕。據彭博社報導，美國對俄羅斯更嚴厲的制裁限制了人民幣流向俄羅斯，迫使當地貸款人以更高的利率從俄羅斯央行借入人民幣。俄烏戰爭開始後，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的貿易通道基本被切斷，中共就成為俄羅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俄羅斯和中共的無上限夥伴關係中，大約2400億美元的進出口現在幾乎全部以人民幣計價，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的銀行很害怕因為和俄羅斯進行交易而受到制裁，紛紛撇清和俄羅斯的關係。美國在今年6月宣布擴大制裁措施之後，普京和習近平會晤的時候，支付問題就是首要議題。隨著俄羅斯人民幣流動性的枯竭，企業越來越多地轉向和俄羅斯央行進行人民幣互換交易，這個在以前被認為是昂貴的最後手段。根據俄羅斯央行的最新數據計算顯示，8月份通過互換交易借入的人民幣每日的平均交易量從6月份的100億元飆升到200億元。俄羅斯國際民傳電訊社8月8號援引俄羅斯最大的銀行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高級副總裁的話說，他們認為人民幣流動性狀況沒有大幅改善的前景。隨著人民幣隔夜借款利率飆升至 20% 以上，俄羅斯央行將允許的人民幣互換交易量上限提高了兩倍，達到300億元。雖然這個降低了人民幣的融資成本，但利率卻比6月份美國加大制裁之前高出很多。14號消息， 南韓國防部宣布準備發射核心軍事偵察衛星一號，以執行針對北韓的軍事作戰任務。這個計劃包括搭載電子光學和紅外線設備的衛星，利用可見光直接拍攝地面並且識別夜間物體。為了應對北韓的軍事威脅，南韓發展425計劃，以研發多粒衛星進入太空軌道。去年12月，南韓在美國加州成功完成了運送衛星的實驗，並計劃在明年前成功研發5粒中型偵察衛星。這種衛星將由美國獵鷹9號運載火箭攜帶發射，小型衛星和微衛星將會由南韓自己研發的固體燃料運載火箭攜帶送入太空。這個星期，南韓和美國宣布在下個星期開始年度聯合軍事演習，重點是提高兩國應對北韓核武威脅的綜合能力，大約 1.9 萬名南韓士兵將會參與其中。近幾個月來，美國派遣了遠程轟炸機、潛艇和航空母艦打擊群，與南韓和日本軍隊進行聯合訓練，並且對北韓展示武力。預計這次演習將包括旨在提高對導彈威脅、GPS 干擾和網絡攻擊的反應的電腦模擬場景，以及現場演習和實彈演習。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